Hello， 欢迎收听 Alicia 爱呢喃，我是 Alicia。今天是节目第二集，然后我就感冒了。因为我们前几天就是去出差，然后办了一场高尔夫球赛。那因为这次在台中举办，所以我们就在前一天的时候先下去台中，然后有住饭店这样。这饭店呢是一个蛮好的饭店，然后早餐非常好吃，就是我就偷偷就问说，哎，那个一客不知道多少钱，想说下次不管去台中有没有住这个饭店，都可以去那边吃早餐。哎，早餐真的很精彩，就是有牛排、生鱼片，然后日式区、美式区，然后台式区，就是很精彩。然后而且牛排很好吃，它跟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去譬如说想想或者是那个叫什么续集，然后不是都会有很大块牛排在旁边切吗？那基本上我对这种牛排都没有抱持太大的信心，每次吃都会想说，哦 OK， 好好好，知道了，是肉。然后这一次就是很惊喜耶，它的牛排有点厉害，就想说，哎，你们是不是就是被早餐耽误的牛排店？非常好吃的牛排，但它其他东西也都非常好吃啦。好啦，就是推荐大家去吃。可是回来之后呢，就是大家就一起感冒，很神奇哦，全世界一起感冒，很好笑。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会感冒，因为他的床其实蛮好睡的，可是呢他的被子很热，就是热到你会需要打开来扇扇风，可是又觉得好像有点太冷，然后你就是需要再躲回被子，那整个晚上就是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这样，那最后就是一定会感冒。那有一个同事就是有在讲说这种东西就叫不透气。我想说，哦，不是因为被子太热，是因为那个被子不透气。突然就恍然大悟，哎，因为我原本还在想说，被子热好像不是一件坏事，可是被子不透气就是一件坏事。所以原来是好的被子，就是如果你盖到那种舒适度适中，然后也就是冷热度适中的，就有可能它的通风效果其实不错。我想说，哦，原来如此了，果然是用过好东西的人啊。好，这次去办那个也不是我办啦，反正就这次去参加那个高尔夫球赛，跟以前的那个感受真的是落差极大。就是看到那个主控的人啊，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上上下下，你就想说，那就是以前的我啊，累得半死。然后你真的是，你只为了来参加的人，或者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各个安好，然后各个开心，这样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我觉得这种角色是真的很辛苦，尤其是执行者，但是很多事情真的是需要执行者执行过了之后才会有的经验，我觉得这好像逃脱不了，那人家告诉你真的是另外一回事，或者是你被赋予了这场活动的什么样的事情，譬如说报道去报道啊，然后请你就是接待贵宾啊之类的，当然还是会有经验啦，但是那种经验都不如你真的好好的自己处理完一整场的活动。那有些小美感或是小细节真的是很需要自己吸收跟自己学习的。我就跟那个就是筹备的人讲说，你这场活动之后你就是经验值爆表。活动不用做太多，就几个关键的就好了，大概知道内容是在干什么就好，那我们可以有不同或是多元的专案来做执行，就是大家互相切磋一下各自的经验值，我觉得很棒。那这次的活动很有趣的就是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球友聊天，然后真的去球场散散步。 我以前是没有机会可以散散步的，就是我就是把活动办完，然后注意一下各栋各区大家打的状况怎么样，那回来的状况是不是顺畅，那接下来就是成绩颁发的时间，成绩计算的时间，然后接着就会进到晚宴，然后大家一起吃饭这样，那 always 就是非常紧凑的一个流程。然后我这次可以搭着那个高尔夫球车，然后吹风，然后去球场上走走，然后拿一瓶啤酒，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喝个啤酒这样，哇塞，就是我想说哇，原来可以这样，让我突然间觉得有点感动。嗯，但是内心会想说哇，他们真的很辛苦。没错， 我其实真的是没有很喜欢办活动，因为我觉得办活动真的是一件超级累的事情。嗯，但是我觉得做像企划工作的，你很难没有活动啊，很难没有实体活动啊。现在可能会数位活动啊，或者是线上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逻辑上逃脱不太了这个东西。没错，嗯，今天会聊到这个，嗯，是因为我今天去出差，然后刚好跟同事聊到了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办过的一场活动，然后里面发生了一些小事情，就是让我记到现在。我想说不行，喉咙痛，但是必须把这件事情记录起来。我觉得我开这节目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可以记录我可能每一天在想什么，然后每一天就很像 有一点像我的日记。嗯，也没有一定要大家听啦，只是我希望我可以记录一下我每天经历的事情，然后有一些感受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嗯，让大家知道。好，那我要开始讲今天发生的事了。我刚好就是跟有一个同事聊到天，那就在讲说我们除了高尔夫球赛之外呢，每一年啊基本上都会办一场比较大型的音乐会。那以前音乐会呢大部分都是我在负责，这个音乐会没有对外开放，大概是一个五六百人的规模，然后里面当然会有很多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办活动就是这样，其实办活动不难，办活动就是需要苦力，然后需要一些你希望大家周全，就是其实这个出发点是最，我后来觉得这个出发点真的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担心大家有个万一，所以你越想的越周全，你当天越不会发生事情。然后一直到我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那我就是要把这个活动呢算是交办给新的同事，那我要去做别的事情嘛，那因为其实我已经办了很多年了，所以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之前有什么样的资料其实都有提供新同事作为参考。那我们当天呢有一个摄影师，我们因为我们当天会有一些长官就是一起来，所以我们就是会很在乎那些维安的一些动线啊。那摄影师是谁呢，也要在提前的时候让维安知道说我们今天的摄影师是谁，不然就是遇到刺杀怎么办之类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是在活动前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应该说维安计划可以这样说，然后维安会开几次会，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开几次会，就是大家都会把事情做到最希望密不透风这样。那整场活动呢就会有分，比如说全体五六百人的大合照，然后跟台上的长官们的大合照。那这种大合照其实最麻烦了，就是它会占用掉一点活动时间，可是那段时间又有点空白，因为大家就是准备要拍照，然后你可能放一点轻音乐，通常都是那样子的过场。那我们那一次的活动呢就是请了一个摄影师，那就拍了比如说台上的照片，台上的照片还好嘛，反正就是最多也就十几个人，那台下的照片就很麻烦了，我要如何塞进这五六百人。所以在彩排的时候，这个摄影呢他就在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客户面前就问了主办单位说，五六百人太多了，你们有椅子或梯子吗？不然我没有办法把大家都塞进去这样。然后当下呢，因为我算是只是在旁协助嘛，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有点不高兴，我觉得 这种东西他应该在事前的时候先做过沟通，而不是在现场的时候来问我的客户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感觉起来非常的不专业。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都是一些小小地方而已啦，就是也没有什么好神奇的，只是当下想说嗯，这不是应该事前沟通的吗？怎么事前没有讲？好，然后反正呢当天就是升了一个椅子给他，那我们也拍了照，那拍了照之后嘛活动就结束了嘛。那我刚好跟着同事呢很久之后就聊到这件事情，我就说这个摄影其实有一点点在那一场活动的时候留下了不是很好的印象，他就问我为什么啊，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他就说你知道因为他很常跟这个摄影合作，然后他就在跟我说其实呢摄影他其实有反映过他在活动前并没有收到相关合照的通知。大家有听出端倪吗？就是摄影其实在活动前并没有拿到这场活动有需要合照的需求，如果他有需要合照他一定会想说那我要如何完成这个合照。在其他专案的时候我也有发现诶，这个摄影都会问啊，为什么这个专案没有问。反正今天呢就算是也不算真相大白啦，应该就是你听到了另外一种的说法。那因为这场活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发了很多媒体，所以其实我们在活动后呢要及时的拿出可能几十张照片，然后让媒体去挑选他们可以上在新闻上面的图片。那这个也是历年来都一定会做的事情，所以当然就是我提供历年的资讯的时候呢也会特别讲到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事。那这个摄影呢在后来胶片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大的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一些讨论，就是胶片来的时候我就想说诶怎么长这样，就是那个整个照片状态不是我的想象，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照嘛，所以它也不至于需要有很就是很多修图或者是什么样的调整。那我们拿到照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蛮不满意的，那当下呢我就有先打电话去询问说为什么需要修图，那为什么需要调整，那能不能就只调光线的部分，那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给我们，不需要再做这么繁复的动作。那他当下呢就在讲说这个就是客户会喜欢啊，或者是客户会觉得不错啊，那我就会觉得不是啊，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的需求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你要揣测我的客户的需求呢？好，那这一次呢就是在跟同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特别讲到说这个摄影在他们其他的专案执行的时候就有聊到这件事，他就说他呢在那天活动除了没有收到那个叫什么就是合照的通知之外，他也没有收到现场要及时拿出照片提供媒体的这个需求。我没有要管他是就是他们的沟通是真的是这样还是假的是这样。那他中间有讲到一个重点是在拿出东西的时候呢当下有被客户说觉得光线不够亮，然后觉得图片太暗了，觉得图片需要修，所以他才会在后来胶片的时候把所有的照片都修了一次。我其实后来想想就是非常有可能是真的从头到尾是沟通问题，因为我们当然也常常会遇到说我把整个活动流程寄给某一个人，但是某一个人并没有看，那最后当然在活动现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再三的沟通，他就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超级罗生门，就是诶我没收到讯息，没有啊我告诉你啦，我觉得超常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我在做事前沟通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三番两次，就是是一个很烦的人。可是其实是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其实这种事情只要多沟通两次，你只是确认对方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讯息，然后 他到底有没有理解你到底要做什么，只是一个confirm而已，就是多做这一小步你会省很多事情，就不会像后续这样。我觉得反正历史已经是罗生门了，就是你现在再回去看说到底有没有给，这其实都没有关系了。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就是给了一个档案，然后但是这个档案对比如说摄影师或者是主持人来说，可能表格太过繁复或者是资料太过庞杂的状况下没有把东西看清楚，那其实像这种状况口头的沟通是最快的了。我觉得企划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需要。譬如说我去沟通一个 KOL， 然后希望他可以帮我 po 文或者是帮我做点什么事情，那这个沟通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遗漏的资讯，那如何我们让那个落差可以补齐，就是在沟通中多做一点就是确认。我知道很多，你知道很多那种就是新闻或者是一些杂志就会讲说寄了信又电话沟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信过去没有电话沟通才是一件超级可怕的事情，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如何 解读你的那封信。你知道信这种东西真的超可怕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它是文字，它没有感情，然后当然如果你文笔够好的话，但是你文笔够好还要对方看得懂，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蛮两难的。因为我真的就很常遇到这个状况，是我写了信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对方听了就会觉得你好像在命令我，或者是你好像没有那么友善，但其实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啊，我们就是只是沟通事情而已嘛。那我现在就会学着把所有的信件都变得超级友善的，就是多加几个字也没有关系的那个友善感。只能这样咯。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刚开始当企划的人很容易会忽略的东西。我觉得不只是企划，各行各业都是，因为做人还是最重要的事嘛。所以信件就是拿来沟通事件的，但是沟通的过程中 Kimoji 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可以把信件写得让别人看得懂，而且重点式的看得懂，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是一个功夫。我觉得我这些年的工作啊，最大的收获其实就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如何把信写得好，然后写得让大家都舒服快乐，那愿意帮你做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功用了。没想到是一个写信的人。还有这件事情接下来可以请那个 ChatGPT 来做来做代替。因为我最近有碰到一个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他，我就一直想说我要在节目上分享这个老师。他就是把 ChatGPT 用得非常淋漓尽致。我有想过说如果我说我的信件都用 ChatGPT 来帮我拟信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收到几个客诉呢？不然我下次试试看再告诉大家。反正我现在心脏很大颗，不太害怕被客诉。我就是有曾经被客诉的非常严重的经验，这下次再分享，是一个比较大的线上策展，但当然不是针对我个人啦，还是针对那个线上策展的一些机制的问题这样。所以我下次可以试试看用 ChatGPT 然后来做信件回复。然后看什么状况下才可以让对方用一封信就可以知道我要他做什么。其实我现在应该是可以吧，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出现在沟通上而已。我后来想想觉得不太可能没有给工作流程表，只是工作流程表对我们来说五六百人的活动它会变得非常庞杂，那如果资料整理不够简洁的人就很容易把所有的资讯一起给别人。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各司其职嘛，所以他们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理解不需要特别知道的。那你给我这么多东西，我到底要看哪一 part 呢？其实对很多的工作者来说也是辛苦的。那企划作为一个整合的角色，他就必须去了解你现在下包的每一个厂商跟每一个专业人士，他们需要知道什么，然后更简要的让他知道你当天请帮我做好某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练习。这真的是可以，这是要慢慢揣摩的吧，我觉得这好像很难一触即成。就是这件事情真今天有在我心里面留下一点点小阴影，就是我当下真的对人家蛮凶的，因为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够专业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沟通问题的话，我下次会跟他道歉的。真的是非常抱歉。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工作中要学习上的经验啦，多沟通一次或者多确认一次，其实就不会少一块皮啊，干嘛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较可能便宜行事，然后或者是稍微想偷懒一下的时候，通常这种时候就是要准备出错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屡试不爽。这种细节尤其是在做专案的时候真的特别没有必要，因为你明明知道很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差错，那你已经在前置的时候做了很好的比如说专案规划，然后或者是表格的规划，那没有必要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少做了一个再次确认的动作。毕竟专案是你的嘛，那你想要做到好的话，那当然是所有东西都在掌握之中。就也有可能我就是个控制狂，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 也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会比较比较想的比较周全一点。我在想，我最近真的很常在想说，我刚毕业或者是刚开始当专案的企划或者是管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吧，就是有时候你会想说，有啊，我讲了他应该知道吧，那知道就好啦。可是那个应该啊，其实你自己内心都知道不是那么确定，那你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说辞说，如果当出包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啊，我就是有给他，是他自己没看。可是这种东西其实蛮没必要的，因为你那已经事后诸葛了，就是当下如果你愿意多问一句，然后多再确认一次，哇，这些事情真的都没有了。因为像那个音乐会啊，像维安的做法其实是蛮让我觉得蛮好的。他们虽然你要说对官僚的做法或者是非常的公部门的做法，但他们做的方式是真的希望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因为这是人命的问题嘛，就是你不会希望你保护的人出了一点任何的差错。那要如何确认他不会有差错？那就是前置作业要做的非常的完善。那一天上个礼拜我去了那个圆山那个保生大帝，对，保安宫，对。然后我去拜拜的时候就是刚好遇到那个保安宫的那个庆典第一天，然后我拜到一半呢就看到就是几个维安就是跑进来，我想说今天谁要来，反正有维安就是那些人嘛。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每一个出入口都站了人，那以前我们就是音乐会也是这个状态，然后他们就站了人之后呢就开始跟就是里面的主事者就开始讨论说，那个等一下几点到，然后这边站几个人那边站几个人，然后现在里面有哪些人，然后我们里面只能留一些既定的人选这样子。你就其实这些东西他们一定是在可能前几天就已经讨论过了，然后也确认过了，就是可能总统或副总统会经过的地方有哪些人，然后那些人的名单其实都已经是掌握好的，那这样才不会有像就是安倍的这个事情嘛。其实安倍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超级惊讶的，因为我做了很多年关于维安的事，我就觉得这种安全性的问题怎么会这么的轻易，就是有让我蛮惊讶的。我觉得台湾在这一块算是做得非常的完善。然后因为维安们现在也很怕扰民，就是他们可能会被骂吧，我不知道，他们就是真的很怕扰民，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非常不好意思，他们就会想说不好意思就是要你们配合，那我们能宽松的当然宽松，但是因为毕竟是在保护 国家的政要嘛，那所以就要请大家多多配合，都是非常谦虚然后非常态度友好 的方式在做沟通。跟我小时候想象的伟岸有点不太一样他们都很帅啦，然后只是会想说，哦，原来就是你们要这样好声好气是不是也是原来是可以商量的有些事情还是可商量，然后在没有安全状态下是可商量的。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好的，因为他们就是会再三的确认，比如说摄影是谁，然后摄影叫什么名字，摄影的身份证字号几号，然后当天请叫他先来找安全官报道，然后先请他穿背心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就想说，哦，对，就是他们这种方式才能真的是万无一失啊最后我真的是要说一下，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就是做人比做事重要太多了，尤其是也没有到尤其啦，我觉得所有的行业各行业各业都一样，谁不会做事呢？其实认真起来会做事的人太多了，可是会不会做人，然后人跟事如何产生一个平衡，我觉得超难。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我们又可以当好朋友，我们又可以好好的共事，这有多难？这根本就是新时代显学，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技巧好啦，今天就是分享到这里咯，之后我就是慢慢的想到什么就分享什么，反正我的节目就是 Alicia 爱呢喃，爱呢喃呢就是随便我要讲什么都可以啊，你们爱听不听就看你们咯好啦，那就是这样咯，那就下次见，拜拜。